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也许你会问，为什么题目改做第五只麻雀啊，先卖个关子，可能有人已经会知道了。在还没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那位看顾麻雀的上帝。我们这么微小，但是你说如果天父不许可，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每一只麻雀你都不忘记，更何况我们是你所宝爱的儿女。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可以朝见你的面。求主你施恩在我们当中，讲的听的都从你的话语里都得到造就，也得到安慰跟鼓励。我们愿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个月底就布道会了，感谢主带领黄立夫教授来到我们当中。我非常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多多带我们的朋友来参加这个布道会。其实除了这个每年春秋两次的布道会以外，我们每一个主日几乎都有福音班或者说慕道班在这里举行，可以是每一个礼拜的一个很好的布道会。感谢主这一季开始到现在，我们发现至少五个人决志信的主除了春秋的布道会，每个主日的这个慕道班，另外在我们的团契的 setting 里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的机会来传扬主的福音。我很感动前几天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已经离开我们来到我们当中才几个月先生，大概有半年，太太呢后来才来赶来从中国来，也不过三个月左右他们临走之前这个太太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当中的团契的同工，我征求当事人的同意我可以在这里愿意把这封信很简单的 highlight 一下来作为我们把荣耀感谢归给神我想这个是 reflect 很多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的慕道的朋友，他们怎么来信耶稣的他说回想来到波士顿的日日夜夜，我的确感受到上帝的恩典与召唤，素面平生竟然与你们，也就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结识，自愿的就随你们来到教会查经做礼拜，就礼拜就对了我们礼拜不是用做了来到不过他写做礼拜没有关系，主上慕道班做祷告，祷告还是用做了进而决志成为基督徒。这一切的一切是我来到美国以前从没有想过的， 也根本没有设想过，这是神的恩典，是上帝的怜悯跟召唤，引导我们重新的认识我们自己，认识自己的罪，面对苦难，经历苦难，将自己的重担完完全全的交给主，敞开心怀接纳主，一定得福。我这个一贯是无神论者，有时候会用嘲笑的口吻来以前啊评论别人信神信鬼，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彻底的颠覆。你们的真诚、热情、无私和奉献深深的感动我们，你们的人格魅力让我们非常想去探究你们的全体，你们这个全体。所以我们想到传福音是 friendship evangelism， 就是友谊的布道，可能更加持久哈。这个我的 comment， 我们非常的惊讶，世界上怎么有这样的这一群人呢？襟怀坦荡，对待家人那一般的来对待我们这些与你们素不相识的人，不带任何的功利与回报，你们传播福音不带任何的灌输跟心理的暗示，让我们自自然然轻轻松松的去接受、去理解、去蒙恩。我们是抱着愿意成为像你们那样人而进入主的怀抱的，一切是那么的顺顺利利，心甘情愿。可以说不是这样，也许我们没有那么快的就接受主，接受主的恩典与主的赐予，也许我们就跟主就擦肩而过，那时候岂不悲哉呀？感谢主，我底下就不再念了。我们为这些发生在我们当中的许多，这也是很多例子当中的一个，我们要感谢神，愿你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也要为这对夫妇祷告，因为回去以后还有很多的困难要面对，我们求主他施恩的手与各位弟兄姐妹同在，与那些真心寻求他人来同在。这段经文从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四节到十二节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在讲惧怕，该惧怕谁，不该惧怕谁。仔细去看从第四节到第七节，或者说第八节，那个短短才不过四五节期间就出现了五次的惧怕。耶稣对门徒说那杀生的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到后面也提到说该害怕的是谁，又提到说不要惧怕什么，我们陆续都会来一起的分享。随后第五节耶稣说那有权柄把你们丢在地狱里头了，你正要敬畏他，正要怕他，不要怕的你就不要怕，该惧怕该敬畏的你要敬畏。那么有权柄把你们丢在地狱里头的是谁呢？是那位掌主权的神。不是说他把我们丢在地狱里头，是我们若是不听从主的，照着主的吩咐，若是拒绝主的救恩，那我们的后果就是丢在那个地狱里头的。耶稣的意思说该惧怕的是那位主，那个恐吓你杀身体而不能危害你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哇，这个是对于门徒，从上下文来看就知道他们去传扬福音有很多困难，很碰到许多的阻力，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不要怕，真的不要怕。 感谢主。我们常常怕，那不应该害怕了，可是就不怕，应该害怕了，这是我们的困难，对不对？1741年 Jonathan Edwards， 美国历史以来也是有名的，或者说主重用的这个传道人，叫 Jonathan Edwards， 他在当时的麻州叫 Enfield， 现在把它归在 Connecticut 了，在那里的一个教会讲道，他的题目就是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罪人在神愤怒的手中。那天他的讲道也没有什么特别哈，因为 Jonathan Edwards 不是那个 charisma 的那个很有 charisma 的那个传道人，哇，那个整个聚会当中声光啊，或者各种动作啦、啊，很特别。他不是，他就一只手拿着圣经，一只手放在讲台，就这样念。听说了 ，Jonathan Edwards 读了他来讲道的时候，他头都不看那个会众了，他就低着头在念讲稿。你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罪人在愤怒的神的手中，他结局是什么呢？他就其实他讲到题目是从《生命记》32:5那边来的。他提到这些不信神的人，他们失脚，就是跌倒的日子近了。讲到半途，会众就有很激烈的反应，好些会众他们就真的听到他在讲道，以为就要掉在地里头了。有形容说有人就抓着桌子，有人抓着椅子，有的就好像就在那里要跌到地里头一样。当他讲到沉沦的时候，他提到好像一个人扣了73篇，好像一个人滑行走在地上滑倒一样，在滑地上行走了，不是别人把你推倒，是自己跌倒了。我们在纽约那个地方，冬天我们都有经验，不小心走路的时候下了车要进到房子之前，如果地上很滑很冰的时候，不小心就跌倒了。我不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人跌倒过，我就每一年冬天总共摔过几次，是你跌倒了。像一个人在滑地上行走的时候，有可能会跌倒，谁扶你起来？上帝愤怒的好像洪水一样，他的最后的审判，你不害怕吗？我们却是逐一个梯或者低提拔逐起来，我们把自己足得高高的，那个洪水继续的涨，继续的涨，直到最后溃堤了。你在台湾，可能到台湾你去过那个九二幺1999年之后的大地震之后，在南投县有一个地方叫做什么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个叫演塞湖，那个就是完了以后那个土就下来了。自然就形成一个湖，那个水如果再继续下，有可能会那个演塞湖会整个崩溃，那就非常危险。他说我们人呢就把我们的堤防筑得越高，可是那个上帝审判的洪水一直流进来的时候，最后崩溃了，洪水就一发就不可收拾。我们处在的这个时代里头是非常多元的，多元到一个地步，我们分不清楚到底真正的价值在哪里。我们当中有小孩的，无论他读高中或者读大学，你如果再提到一些很敏感的 abortion 或者 gay rights 这些呢，几乎都快在美国都几乎要不成为战场了，在欧洲早就不是战场，不是不 不用谈这个议题了。那么在美国，在校园里头也是一样，我们把一些人敬拜其他的鬼神的，我们说他这是多元的文化，我们把这个性导错 provision 的事情把它说到是这个 lifestyle 生活形态的另外一个选择，我们把这个穷人他们落在很困难的地步，我说他是应当的，他自己的 lottery， 他自己命中注定的，我们把一些人事实上是比较 lazy 的，我们说他是什么？哦，他们应该得，这是应该，他们应该得到 welfare 哦，这个当然有很多可以讨论啊。我们杀了那些 unborn kid 或者说 unborn 的这些的婴孩，我们称他是选择。我们说到 abortion， 说他是这个也是一种选择。像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多元的声音里头呢，那个绝对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有没有一个绝对的价值呢？这些的各种不同的理论，各种不同的学说，各种不同说法，一天到晚透过媒体这些或者这个文字也好，平面也好，或者立体或者是你的创意也好，铺天盖地的影响到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撒旦的诡计，就让我们提到两件事。一个是什么啊？神太小了，神太小了，神跟其他神一样。第二，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主耶稣说，其实我们面对的这种的多元的这种的环境底下，你去传福音，这个路加福音这里前后会碰到有人恐吓你，有人说你不可以说这个，不可以说那个，特别我们传要比较绝对的价值的这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主耶稣说怕那个真要把我们丢在地狱里头了，其实那是我们的选择，正要为敬畏他，这是主耶稣叫我们一个保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接着下来，我就跳过来七节六到七节跳过来，放在最后来分享。应该承认谁呢？应该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主，人类的主宰，也是我们的生命的主。他说在人面前如果认我，承认我，人子也就是耶稣基督，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承认他。如果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不认他。这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这样的说，我们该承认他是我们真正的主宰。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那里，保罗也有类似的话，他说我们若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够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话是确实的，一定做到，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这一段话，保罗讲的这段大概是当时候第一世纪在教会当中流传的圣诗的一个小段。那么这一段话里头 有四小节哈，每一个小节都是用条件句哈，是跟事实相符的，跟假设的事实相符的。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够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或者说若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他不能背乎自己。保罗要说的是要提醒提摩太说，上帝是信实的，你认他，他一定认你；你不认他，他一定不认你。因为上帝是始终如一，是言行一致的啊，不像在世上做父亲的，我自己有三个孩子，我自己知道自己软弱，有时候心情好的时候不是吗，是一副嘴脸，心情不好的时候又另外一副嘴脸，让孩子的不晓怎么办，怎么来适应。我们的天父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在公司里头也是一样，那个老板今天心情不好啊，我们就遭殃了，对不对？那如果心情好，我们就跟着好。有一个应付的方法，就好像打棒球一样，不管你的配偶也好，或者你的家人哪一个人啊，这个对你说一些比较哈气的话，你就把它当作他丢一个坏球嘛。那你是挥棒，对不对？我们都是很多人，当然很多是 Red Sox 的那个球迷哈，有看过棒球哈。请问他丢坏球的时候，你要不要打呢？你又不是阿诺，阿 era 的，你又不是那个谁啊？这所谓老爹是谁啊？不管多，只要他可以挥得到，他就有办法打出全力打。我们倒不是啊，如果他丢一个坏球，你就不要接就好了。除非他接好球哈，打个正着啊，就打个全力打出来。所以应付的方法就是，如果他丢了坏球，说啊，我今天不接哈，抱歉，我不接你的坏球哈，也就可以了。如果不讲也没关系，反正你不接就对了啊。保罗不是无缘故这样的提的，如果我们认他，他一定认我们；如果我们不认他，上帝也不会认我们。感谢主。接着下来，11节到12节，他说：“不要思虑，不要忧虑。”这个“不要思虑”在后面的地方，13节以后也是讲很多哈，讲到生活上不要思虑。如果有人带你到会堂，或者说法院哈，或者说会堂那边，你不要担心怎么来分诉，怎么为自己来争辩，不要担心要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当说的话，那个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对于这些没有权力的人、身无分文的人、在社会上是底层的人，是很大的安慰。不用担心，圣灵一定会指教你该说的话。我很少上法院哈，我有一次是为了拿那个交通，就是出了 ticket 哈，我就去了。那是因为有一次去探访的时候，已经出来已经很晚了，11点钟了。那个从小路出来，我要左转进到大路，远远那右手边的远远那地方就有一部车过来。我如果知道是警车的话，我就让他过了。同长我们都不知道哈，知道啊，我就转过来，正要转的时候手机来了，说一屏，我说我太太哈，师母记得打电话，怎么我那么晚还没回来，我说在路上啊，对，结果没想到又打左转灯号，又接电话，然后转，没想到那个车就过来了，就是闪灯。 Are you gonna kill me？ 好像我要撞他，其实很远了哈。他说你要杀我是不是？我没有这意思啊。马上就给我一个 ticket 哈，就给我。我当时心里有点不甘心了啊。第一，我也没有要撞你啊，怎么说我要杀你呢？第二，距离还远嘛，对不对？不过我就上了，真的，到时候时间到了，我就上了法庭了。一去的时候，发现那个警察没有来，我心都宽了，心宽了一半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因为 ticket 的缘故，如果那个警察没有出现，你大概可以放一半的心了。那法院那个法官就三两句要问，我就照实讲，我也没有加油添醋，我说我看到他了，我也左转了，我要打灯号了。不过两分钟 ，you are dismissed。你可以走了，不用担心要说什么话。不，当然，如果你理亏，你要说怎么解释，我不晓得怎么解释啊。各位弟兄姐妹，人如果把你带，特别是控告你的时候，耶稣说不要担心你要怎么来分诉，因为正当那个时候，正当那个时刻，圣灵要指教你，要指教你。当说的话，我不应该说你是正气凛然的，还不到那个程度了哈。不过你就是有上帝的保守看顾，真的不用担心。感谢主，不要思虑，不要考虑，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到时候会怎么样？交给主就对了。我们来到今天的这个部分，第六节到第七节的。这段话，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六节，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对不起，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那么头发也都被数过了。被数过的意思是说，每根头发都编过码了，编过号的意思啊。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类似的话，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耶稣也说过。不过那个时候，他在那地方，耶稣说：“两只麻雀不是值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天赋不许可，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然后我们简单的数学就来了啊，两只值一分，对不对？那四只就两分吗？怎么会五只还是两分呢？啊，原来是 you buy four get one free 啊。你去买麻雀是很不值钱的东西，去买一只啊半分钱，买两只就一分钱银子。啊，买四只，那这两分呢？啊，第五只啊，送给你了哈。所谓第五只麻雀的意思，就是说不太值钱，白白给你好了。有点像你在台湾去菜市场、传统市场去买青菜，最后可以抓一把葱跟那个蒜，对不对？哈，还有姜啊，啊，现在大概不行了哈。你如果买，不，我讲是传统市场哈。第五只麻雀的意思说不太值钱，麻雀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人的地方啊，羽毛很朴素，形态平常，圆头短尾啊，这个嘴巴是圆锥形的，翅膀又短小，体型又瘦弱啊，一天到晚要吃东西，因为要保持那个身体的 energy 啊。麻雀是会叫的，很少看到一只麻雀在那边叫啊，如果一只的话很孤单，像大卫说，我在那个好像人的家的屋顶上像一只孤单的麻雀一样，从来麻雀都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看如果小女生在一起咯，说一群麻雀，对不对啊，雀跃，欢呼雀跃，我们不会来形容这个其他的鸟。主耶稣也没有说 这个一只孔雀值多少钱，两只多多少钱，他不是拿孔雀，也没有讲金丝雀，也没有其他的鸟都没有，他就讲麻雀，就非常非常普通的。我刚刚说大卫他吐露在上帝的面前苦露，吐露他的苦情，说我警醒不睡，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这是大卫的经历。但是他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的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谁料到麻雀也会遭遇患难吗？我们当中五十几岁的或者六十岁左右的知道，在中国58年那年发生的这个所谓大跃进的年代，麻雀也在中国曾经列过四大害，自然灾害四大害，哪四大害呢？苍蝇、蚊子、老鼠，第四就是麻雀。那个时候有所谓红五类、黑五类，另外还有四大害，就不知道哪一根筋这个长出来，这个当时的政府就是发动全面就讨伐四大害，去打麻雀。我们当中一定有人，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举个手，有没有打过麻雀的？打过。我看你又很年轻的，就打过麻雀，是当时打麻雀还是自己去私自打就不知道了。号召全民去讨伐，学生停课，机关人员就不上班，去打麻雀，而不是去玩那个麻雀，那个麻将也叫麻雀。组织大队人马，倒置布置打麻雀的战役，敲锣打鼓，只要麻雀要停下来就喊就敲，到最后每一只麻雀到每一只就飞的麻雀都最后真的掉在地上了。耶稣说如果天父不许可一只也不要掉地上，没想到在当年说他们那些麻雀最后精疲力尽就掉在地上了。听说那时候被抓的麻雀算起来上一只就抓起来，其实麻雀不是害鸟。到了2000年，麻雀才被平反。不仅不再是益鸟，而且是国家保护的一个益鸟。所以它益鸟，这个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以麻雀做比喻来听到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上说两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天父不许可，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是都被数过了。所以结论说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如果主不许可，撒旦跟黑暗的势力在你面前做不成的，当然做不成，因为我们是在主的手里头。即使两只麻雀卖不到一分银子，如果不许可也不会掉地上，何况我们这些被主所宝贵的他的儿女呢？麻雀的冤狱都可以平反，对不对？上帝在我们身上你有多少冤屈，上帝也一定会保守看顾你。感谢主。我上礼拜有机会到 Buffalo 去讲到，我听到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我简单在这里来提一下，我也把荣耀归给主。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太太是有身份，先生没有，后来他们在美国那就结婚了。原来在纽约干了大概12年13年，后来他们都信了主了，他们到了 Buffalo 那边开餐馆。在餐馆，我先生一直都没有身份，所谓黑户，但是很努力做，就是 跟家里人啊，岳父那边的家人，岳父也从中国福州过来，也不是有钱哈啊，通常的情况说，好，我包在我身上，我去借钱哈啊，到时候当然要还哈，借了以后就汇过来，就过来帮助他们，装修的非常的漂亮，那是 to go 的 take out 的一个店，我们去那里啊，礼拜六晚上因为除夕夜去那边吃饭的时候招待我们哈啊，餐。那个带领的弟兄说，这是 Buffalo 五星级的 take out 的一个 restaurant 啊，有那么漂亮，底下都是打那个，他们都自己来了哈，哦，我到福州来，弟兄真是了不起哈，为了省钱，都那个时候大概我不晓得是几尺了，最大的那个大理石的那个地板啊，非常的漂亮，好了，都已经装修好了，借的钱呢，等于花了差不多了。到了正要开张的时候，啪了一下，警察就过来了。你知道在美国要抓那个非法的两个地方，一个是 Greyhound 的那个 station 哈，因为你挥霍，那些一般人就哪有钱啊，可以搭飞机啊，没有身份啊，不敢，就大家就买什么买挥霍巴士，又便宜，对不对？他就在车站那边等你，一看你看这神色有点慌张了，就抓过来说，24小时内如果没有拿到请到律师给你保出来，你就被马上被 deported， 就回国去了啊。回去以后你有的巧了，因为你那舌头，你欠人家几万块钱，你在打道回府的时候你有的巧了，有巧了。正当要开张的时候，警察好像那个大军就研制哈，就过来就把他抓走了。我听到这一对接待的是台湾来的这一对医生的夫妇说，我们接到消息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们也不认识他们了，他们来教会不过一次两次，我们根本就不很熟悉哈，要保释金10000块钱啊，又要请律师，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真的是诚心诚意呢？他们有可能还给我们吗？后来太太就鼓励他，不用担心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哈，为什么？因为那个餐馆就在这里啊，对不对？后来他们决定了，好了，怜悯贫穷人就是借给耶和华，打定主意，就是他不还，也是坐在主身上。我听那位夫妇来说，他们见证说，心里很感动，他们就连夜就把这个钱呢就筹起的，就把它保出来了，保出来以后就可以开始工作，现在那个先生也有身份了。这是2年前的故事。这个故事还没完，那个借的钱要赶紧还啊。那个先生说什么，先生说，我借的跟朋友借的很多钱都是高利贷哈，应该还。那太太说，我爸爸借给我们钱，他也是高利贷啊，该还啊。现在来了，各位弟兄姐妹，请问你先还给谁呢？这对夫妇吵到最后，太太说，我把这个餐馆都卖了，我告诉你，这个餐馆生意好得不得了啊，我们去的时候真的是五星级了啊，真的又好吃啊，生意又非常好啊。那个时候先生赚了一点钱，说赶快还给那些我欠他钱的那些朋友啊，你高利贷该还。那个太太说，我爸爸也是高利贷，赶紧来还给我爸爸啊。那时候而且他们刚生了小孩哈，爸爸无偿的在那边帮忙做这个铺这个地板啊，这些都做了，都是没有代价了，就替你这样做牛做马这样做了，该还给他。两个人就吵架了，最后太太说，卖了钱还，该还给谁就还给谁，该还给我爸爸当然还给我爸爸哈，也不是我爸爸，是我爸爸跟人家借的哈。在中国福州又来了，这对夫妇说，不要卖，先还给你岳父，那你岳父回中国的时候他才有脸啊。这个先生也很肯听话，就真的就把这钱先给，有先后次序嘛，就先给岳父，岳父也高兴了，感谢主。在我们的困难当中，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害怕里头， 如果有人可以帮你忙，跟你给你一些建议，你愿意接受的时候，事情都可以过去的。弟兄姐妹，不要惧怕。你怕什么呢？我到现在有时候还会有噩梦哦。小时候因为搭火车去上学，有时候会半夜醒来，怎么搞了？我赶不上上学哈。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啊？哈，也会有啊。还有一个，好像在台湾当兵，我们是要义务要当兵了，怎么睡梦里怎么我还没退伍呢？醒来看到我太太在旁边，我就宽心了。各位弟兄姐妹，你怕什么呢？耶稣说五只麻雀不是只两分银子吗？如果天父不许可一只，他啊，前面马太福音说一只不会掉地上，这里说上帝都不会忘记。上帝难道会忘记你的需要吗？只是有时候我们太 stubborn 了，我们很多不是上帝忘记你，是我们忘记的上帝。最后我把今天诗班献的诗歌这个背景跟各位说明一下。写诗的他是看顾 His eye is on sparrow， 是一对牧师夫妇，先生还是哈佛神学院毕业，这位太太是加拿大 Nova Scotia 出生的，后来过世的时候在 Atlanta， 跟他先生他们在 Atlanta Georgia 那里。1905年，这对夫妇到了纽约的上州，他们去度假。那个时候比较无所谓，就跑到那个旅馆了，因为可能传道人也是生活比较他们生活比较节俭哈，他们就租一个在台湾很流行叫民宿哈，就是在一个人家那边也提供了，有对夫妇哈就接待他们，那付一些钱。那个夫妇也靠这个有多点收入。那么这对夫妇牧师夫妇住在那里度假差不多一个礼拜，这位太太就观察了，特别看到奇怪，这个所谓旅馆也不是旅馆了，就民宿啊，人家就是提供给他们住的地方，先生是个 disabled 的，是瘸腿的，坐着轮椅进去出出这样的。太太是卧病在床已经20几年的，可是这对夫妇看到接待他们的还是这一个礼拜之内光明灿烂哈，光的过日子，还帮助了这常常有人进出嘛，就帮助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你到底什么秘诀哈。其实传道人不了解吗？我有点奇怪哈。他们最后忍不住了要离开了，就问他这个 Martin， 我们看到 Sylvia Martin 哈，刚刚打出来字里头有，就问这个太太说：“难道你没有灰心为艰难的事情难过痛苦过吗？”太太说 ：“Martin 太太，我的天父看顾每一只小麻雀，我知道。”他看过我 He watches me， 我为什么要灰心难过呢？这个太太叫做 Martin Sibian Martin 就写的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我要特别请文松弟兄来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因为这首诗歌在我们的诗歌本里是没有啊，也许你可以先唱，是不是？我不知道。
弟兄姐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